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当我们在制作本期节目的时候呢，2023年度的全国两会正在热烈进行当中，每一天的新闻热搜话题都是来自于两会，来自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界别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经过了深入调查之后呢，带着各自的提案，对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每年的全国政协以及人大这两会举行期间，无论是从工业制造、科技创新、生态文明、文化教育，民众关切的信息集中释放，不光是让新闻媒体忙碌的不行，收获不小，也使得世界感到一个更加生动立体的两会和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今天节目中，我们就精选了一组来自北京的全国两会代表，来听听他们在会上做了哪些提案。先来说说促进消费。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为了 5%， 引发了全球的关注。那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社会如何促进消费、增加内需，也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着力强调点。如何多渠道地增加人们的收入，如何来增加国内的消费，稳定大宗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拉动经济增长，成为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热议话题。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在促进消费方面他们有哪些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朝阳区委书记文宪表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消费被提及了23次，成为高频词，从中可以看到消费的重要性。他对于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有切身的体会。
朝阳是北京的经济大区，也是北京的消费大区。从今年开始，我们的消费啊在有序的恢复。今年1月份，我们的消费方面的收入已经达到了2019年同期的水平。另外，我们也特别对亮马河畔的这个商圈啊，也就是燕莎商圈和蓝色港湾商圈进行了分析。一到二月份，它的客流人数达到221万，比2019年同期增长 33%， 消费将成为拉动朝阳区啊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动力。
文献介绍，朝阳区最亮的消费点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的航线即将开航。
我们这几年啊对亮马河进行了改造，亮马河亮丽的灯光秀形成的美丽夜景带动了周边的商圈的发展。今年3月18号，我们会在亮马河啊举行今年的首航式，从那天开始游船就正式下水，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啊可以去现场看看，感受夜朝阳的国际化文艺味还有烟火气。
全国人大代表、丰台区委书记王绍峰表示，丰台区将继续激发区域消费的活跃度。
我们的丽泽和首都商务新区啊，是一个重要的区域。除了这两个区域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城市级和区域级的消费的活力街区，比如说我们的高铁站区、我们的玉泉营、宛平城、新发地、草桥。那么我们通过这些不同层级、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特色的活力消费街区的打造呢，打造活力丰台。
青年就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也是这次两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根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呢，今年中国的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了1158万人，这比去年增加了80多万，创下历史新高。由于去年11月到2月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岗位明显数量减少，这也给广大毕业生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一定的焦虑。北京城市学院是一所专注于职业教育培训的高等院校，该校的校长刘林呢，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今年他在两会上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刘林表示，首先要科学研判就业难成因，抓住主要矛盾。
今年就业难数量多背后是什么？今年1158万，有近200万是2020年扩招的高职学生，他都是实用性很强的呀。对高等职业教育和市场结合是最紧，暂时找不到工作，并不意味着的专业学科或者所学的内容 与市场脱节，他会在经济复苏啊调整之后找到适合他的岗位的。
他认为今年的数据不能简单的跟往年进行对比，
因为今年11月到1月经历了一个一波疫情，这波疫情使高校都早放假，企业呢晚招，就这么3个月一下就错过去了，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进行数据对比。
刘林认为今年就业难主要是疫情导致经济社会复苏还处于过程中，现阶段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而且这个有效供给会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会得到缓解，我个人判断最终这个就业不会成为一个难题。去年全国有4000万个企业在招聘大学生，最后招到大学生只有265万个企业，所以就是空间还是很大的。
除了积极引导舆论理性看待就业难问题，创造有利于大学生就业的良好氛围，刘林还建议由人社部门、工信部门牵头设立数字技能百万大学生培训项目，动员有实力的战略新兴行业企业为大学生提供为期2到3个月数字技能培训和实习机会，由人社部门利用失业保险金提供培训补贴，
来支持那些战略新兴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一些企业，对大学生提供相应的就业技能培训，也就数字加百万大学生培训计划。为什么要做这个培训呢？今年它有效需求它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可能到夏天就行了。那么这几个月呢进行培训的话，它会延缓整个就业，将来需要大量具有数字技术能力和数字技术素质的新人才，所以这个培训它不会浪费的。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阮祥燕大夫，被称为是中国冻存卵巢组织第一人，中国冻存婴儿之母。30多年来，她在这个领域中用自己的人心和医术守护女性健康，造福了千万的患者家庭，为很多家庭送去了他们期盼已久的小宝宝。今年两会，他的提案是关于女性生育率保护的建议。在当前都市青年普遍结婚年龄偏晚以及少子化的倾向之下呢，这个话题格外受关注。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画得真棒啊！
在北京妇产医院特需门诊诊室内，刚做完1岁半体检的悠悠和阮祥燕医生友好互动。悠悠是我国第一例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患者自然生育的婴儿，这次体检结果显示她的各项指标正常，身心发育健康。悠悠的母亲李女士6年前被确诊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骨髓移植是唯一能根治的办法。李女士说，
当时不是苗骨髓移植嘛，然后化疗，然后就想着能保护一下生育能力就更好了，过来找阮祥燕主任来咨询，才知道说有这么一个功能。中国的医疗水平越来越好了吧，就不光关注就是患者是不是能活下来，更关注就是活下来之后那个生活质量怎么样。主任人特别特别的慈眉善目，他对患者真的就像亲人一样。
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是将患者的部分卵巢取出冻存起来，等患者身体康复后再将冻存的卵巢组织移植回体内，这样患者的生育力和正常卵巢功能可延长10年、20年甚至30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阮祥燕，从国外引进的这项技术已在我国开花结果。今年两会，他精心准备了关于女性生育力保护的建议。
目前的这项技术在北京妇产医院它是已经是成熟了，但是我们很多患者并不知道，而且很多人到我这儿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这个保护能力。像这种情况每年至少有100万，呼吁社会呼吁医生要做科普教育我们的患者知情，保生育能力保卵巢功能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阮祥燕教授团队2012年在北京妇产医院创建中国首个卵巢组织冻存库，目前已冻存卵巢组织将近500例，移植10例全部成功，成功率100%，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阮祥燕说，
2021年8月31号我们中国首例通过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诞生的这个孩子，只有生了孩子才能证明这项技术是真正的闭环的。我们现在冻存的卵巢组织呢已经将近500例了，患者呢是来自于全国各地，最主要是在取这个卵巢组织大部分呢还是在北京进行的。我们是希望建立全国的叫临床分中心来推动这个项目。
从医30多年来，阮祥燕扎根基层，用医德医术守护千万患者和家庭。今年，他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北京坛里面啊，我的确是很荣幸的，是唯一的一个临床医生，代表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去发声，也是一种责任担当。我们一切是为了人民嘛，做医生是一切为了患者。我还是希望站在患者的角度，怎么样来呼吁我们能够创新性的开展一些项目，让我们的患者能够享受到国际的水平的医疗服务。
北京作为一座文化古都，它是中国目前拥有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城市。而眼下呢，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正在快速发展。就以北京市为例，到2035年，北京市的各类博物馆总数将超过460座，平均每10万人拥有2座博物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中，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全国人大代表王春法就建议加快制定博物馆法，来提升中国博物馆的数字化水平，推动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王春法表示，目前全国正式登记备案的博物馆有6183家，但我国目前只有博物馆条例，没有博物馆法。
全国的公共图书馆3000多家，它有个图书馆法，但是博物馆没有博物馆法。包括我们文物的入藏、文物的管理、文物的展示，应该有个法律上的一个依据，这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
近日，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到2035发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提出到2035年，全市各类博物馆总数超过460座，平均每10万人拥有2座博物馆。王春法认为，博物馆之城建设应特别注重质量提升，
量的扩张同时你要注意质的提升。很多地方是先建馆再找文物，有一个考古发现，发现一座古墓，要建一个博物馆，一旦一个博物馆建成了以后，它的这种安保运维财力上是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还有一个，如果文物来源单一的话，过上几年以后没有新的文物更替呀，怎么保证它的持续发展，这也是个问题。
对于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王春法特别关注数字化建设。他以智慧国博建设为例说，信息化大幅度提升了全面感知、互联共享、智能处理水平，博物馆智慧运行保障初见成效。
我们每年任何时间截面上，国博都有25个左右的展览对观众开放。这么多的展览，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策展能力有大的提高。大家通过我们的藏品管理系统，就可以直接了解这文物是个什么状况、尺寸呢、以前呢，必须到库房里把那文物调出来比划一下看一看，哎，才行。所以我们策展速度很快，包括研究的，对大家带来多方面的便利。
另外，国博也推出了虚拟展厅，打造云游览、云观展。王春法说，
将来我们会推出一个智慧展厅，对公众开放，怎么对文物进行数据采集，怎么进行传输，怎么对文物的状况进行监控，怎么把它多样化的呈现。传统只能摆在你看一个平面，现在你通过比如说多媒体这种触摸屏来展示的话，你可以正过来看，翻过来看，有些瓷器你还可以看一看底下那个款，可以看里面，不光能够整体看，你还可以拆着看，你可以看得更清楚，看得更立体，看得更过瘾。
近年国博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文化展，包括孔子文化展、红楼梦文化展，目前在展的有智慧之光、中医药文化展。王春法表示，
来国博看中国，我们讲是看历史之中国、发展之中国、奋进之中国、未来之中国。我认为每个人一辈子至少要来国博一次，青少年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前至少要来国博一次，对他们可以形成一辈子的那种影响。
好，我们前面汇总的是一组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来自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的提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中国经济学泰斗、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办院长、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月27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在百年纪念讲堂为他设立灵堂，师生们缅怀厉以宁先生，用实际行动来纪念他的精神遗产。据北京大学校方介绍，从1978年到现在长达44年的学术生涯中，厉以宁出版发表了80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撰写了近2000万字。他独立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思路与股份制设计改革，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提出了三种调节与三次分配理论。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他对外国经济史以及外国经济思想史也贡献了独立系统的研究成果，并初步形成了文化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理论框架。 好，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来感受现场的怀念氛围。
从上午九点开始，人们陆续来到北京大学校内设立的灵堂，向厉以宁先生遗像鞠躬，献上黄色白色的菊花，缅怀送别先生。厉以宁教授的学生2009届博士腾飞回忆，在20年前，他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课堂上第一次见到厉老师。厉老师课上讲的很多内容都不是书本上的，他会根据最新的调研和思考来给学生授课。
厉老师讲课不用 PPT， 很早到教室开始板书，把这一次课的提纲写在黑板上，然后他讲课开门见山，非常的深入浅出，经常喜欢用一些诗词啊，他实际调研的鲜活的案例小寓言，来把大家的思绪啊带到一些非常深入的经济理论里面去。
讲课不用 PPT 的厉老师也曾是北大的学生，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群英荟萃，陈岱孙、陈震撼、赵乃团等众多学术大家为厉以宁开启了知识的大门。厉以宁先生生前在一次采访中说，
首先应该感谢我的老师了，其实我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同事们，因为很多观点是在跟同事们一起讨论过程中自己在丰富起来在形成的。但还有感谢我的学生，因为我的很多观点是首先在课堂上讲课，同学还讨论，讨论完以后大家可能提出很多意见给我，这样的话呢是让我在充实我的观点。
大学生活期间，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厉以宁的研究目标和领域就明确了下来，探索现代经济的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百废待兴，此时厉以宁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在厉以宁的学生2009届博士腾飞看来，厉老师的研究中人性、人文、民生、民本的思想自始至终一以贯之。
你并看他很多的观点特别强调就业，你看他的著作，他很早的时候也影响了一代人的一本书，叫体制、目标、人，所有的发展都要围绕人来的。再比如经济学与伦理学，他在经济学研究的时候非常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再比如他晚年的时候写过文化经济学，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嵌构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
厉以宁先生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贡献了大量重要的思想。灵堂里设置了厉以宁先生著作区域，前来吊唁的师生看着厉老师留下的精神遗产，回想起了曾经拜读这些著作的日子。北大经济学院97级研究生任女士如今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她正带领团队把厉以宁先生的著作《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到2018》翻译成英文，未来在国外出版。
一篇一篇的文章可以看到他领先于时代的先进性思考，关于产权改革、资本市场发展、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呀等等。厉老师致力于经世济民啊，做了非常先锋性的工作。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旁边屹立着一块泰山石，上面有厉以宁先生写的“敢当”二字。学生们在敢当石旁边摆上了鲜花。光华管理学院大三学生吕同学说，敢当二字激励着青年学子前行，
就像敢当时一样，厉以宁先生一直在嘱托着现在的年轻学生们要怀揣着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而厉以宁先生作为一个榜样式的存在，他通过他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用他切实的实践激励着我们，要真正的走入社会去发现问题，用自己的思考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位于北京长安街南侧的北京站。北京站始建于1901年，是中国最早的火车站。1959年，北京站迁往了现在的地址，新的候车大楼建成了，并成为了当时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后来，北京城的东南西北都有了新高铁站，北京站的始发车辆减少了，但是北京站在人们的心中却独具分量。2019年，北京站的候车大楼被评为了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座富丽堂皇、有着民族和古建风格的车站里，一砖一瓦、一盏灯都是经典，一桌一椅、一幅画都是城市历史文化的浓缩。 2022年北京站开启了提升复原工作，既要提升还要复原，复原的是历史风格、设计本色，提升的是商业运行的服务品质。今年2月，这座64岁的老火车站完成了升级改造。走进北京站，旅客们仿佛穿越到了建站初期的北京，在复古典雅的车站中开启一段新的里程。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新北京站。
12点整，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北京火车站上空，准时响起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红乐曲和那清脆的钟声。北京站前广场上，一对从辽宁沈阳来北京旅游的90后小夫妻正在与首都地标合影。
来旅游，
觉得这个站好看吗？
好看，好看。
以前也来过北京站，但是感觉北京的繁华是每天都不一样的，开心出游，特别高兴。
引无数游人纷纷打卡的北京站刚刚经历过一次华丽变身，完成了样貌与服务的双提升。虽然历经风霜，但这座老站升级后仍然像一位翩翩少年，复古典雅中透露着青春与时髦的气息。走进一层大厅，柔和的光洒下来，照耀着站厅，显得通透明亮。抬头仰望1400多平方米的水呼兰大穹顶，典雅气派。冷色调的穹顶和暖黄色的灯光结合，令人松弛有度，心旷神怡。北京站副站长马高峰介绍说，
把北京站独有的一些服务设施还有一些元素啊、文化呀，我们都想展现出来，满足新时代旅客的新的这个服务要求，方便了旅客进一步了解北京站的历史和文化。
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站，在2019年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文物里运营一座车站成为铁路人的新挑战。2022年，本着尊重历史、风格面貌不大动的原则，铁路人决定对这座60多年历史的老车站进行一次样貌和服务的双升级。升级换新后，北京站副站长马高峰站在中央大厅，指着水呼兰的穹顶说：“
通过翻阅历史资料，还有一些既有的老照片，亲心亲力进行一些复原，展示出了北京站原有的一些风格和站时站貌。我们设备部门也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员和物力，然后翻阅历史过去的资料，找到专门的厂家，专门开模定制的，整制了小10000盏灯具吧，加了一些装饰的灯具。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花格灯啊，还有一些壁灯啊，穹顶它是采取了水呼兰这个冷色调，能使旅客慢慢静下心来候车。”
乘坐扶梯来到2楼，映入眼帘的就是经过重新布局的第8候车室。走进其中，空间纵深感、通透感格外强烈。长170米的候车室尽头，几扇拱形窗户后，就是年代更久远的明城墙遗址。为了旅客欣赏明城墙视线不受遮挡，北京站特地升级改造商业业态，将靠窗商铺全都撤除。马高峰说：“
减少了1000多平米的商业业态的一些服务设施，使整个的候车室的空间更合理。旅客呢，站在候车室，一眼就能望到这个整个明城墙的这个遗址。”
站在窗边欣赏窗外明城墙遗址的旅客聂先生回忆起了自己第一次来北京站时的情景，眼神中饱含深情。
70年代初期，那时我只有7、8岁那样，那时是给人一种可震撼的。
说起这次升级工程，旅客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北京站好像变了，但又似乎什么也没变，还是他们记忆里的样子。
我上大学的时候会从北京站这边路过，是2015、2016年的事情，里面改造了挺多的，挺好的，挺好，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有很大程度又恢复了它原来本身的面貌，给人一种质朴、精神一种感觉。当年的十大建筑不愧是十大建筑，宽敞明亮，有这个老北京这个味儿。
2022年4月开始，6月底结束。这次历时2个月的提质升级，再次彰显了北京站速度。无数个日夜，无数次尝试，一次次推翻重来的背后，都是铁路人的初心与真心。北京站设备科科长季永超说：“
工期特别紧，基本上现场的施工不怎么停，白班在干，晚班也在干，也算是举全站之力了。”
说起北京站速度，就必须提到60多年前北京站的设计与建设。1959年9月15号，东方红的钟声响彻北京上空，承载了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北京站，仅用了7个月零20天的时间就建成正式通车，堪称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时隔六十多年，北京站的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本1959年出版的北京站画刊，边翻边指着画刊中一幅幅黑白照片和当下四周的灯饰和壁画，带着记者一同找寻时光印记。
就是这个，你看这张，这个灯和这个灯是一样的，就是原样开的模。一会儿咱们转过去可以看到这个灯，基本上就是照着原来的那个样式。
随着时间的更迭，升级换新之后的北京站也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旅客感受到的便捷越来越多。聂先生坦言，
这个有点像现代化的候车室的这个意思了，因为这个口啊都非常方便了，不像过去老是在一起排大队。
64年过去，这座在文物里运营的北京站，从站内环境到服务品质，都站在了新的起点，续写着新的篇章。北京站副站长马高峰说：“
通过这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沉淀，让大家看到北京站有一种历史感、底蕴感，感受到铁路的不一样的服务的品质。”
好，我们刚才走进的是复原提升后的北京站。走过了64年岁月的北京站，每逢整点都还会响起东方红的乐曲钟声。修缮之后的北京站候车大厅里，有着400多平方米的水壶蓝色大穹顶，12盏水晶吊灯流光溢彩。候车时一眼便能看到明城墙的遗址。北京站宛如一座典雅复古、极具民族风格的博物馆，不少旅客们感到了64岁北京站的历史沉淀和它的崭新面貌。在北京站的站前广场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潮从这儿出发，从这儿散去，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北京站的发展也如一辆疾驰的列车，与时代同步。好，以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